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健保法可负担健保法案，帮助您和家人节省更多辛苦挣来的薪金。举例来说，如果您目前存在一些健康问题，现在可以有资格加入医疗保险。此外，私营医疗保健公司将不得拒绝接收有健康问题的19岁以下青少年。子女们在26岁之前可以一直留在父母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中。另外，65岁以上人士购买知名品牌药物可享受50%折扣，处方仿制药品也可享受优惠。总而言之，这些好处加起来可以大大的节省资金，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今天就了解有关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细信息，今天就上网 weconnect.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在昨天节目之中，我们为您访问的是孟贤以及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我们在节目中呢临时改了题目，因为节目之前呢大家都谈到了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儿，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上的事情的发展。那么于是乎呢，我们就临时把原来我们决定要谈的议题呢改变了，谈了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谈的我就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这个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没有为您请到任何的来宾，主要的我是希望透过今天节目的我们广播的力量和我们 call-in 的力量，我想吸收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个事情您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中国大陆呢在新闻的自由度上和它的透明度上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仰赖的信息呢是网络上的信息，那么很多是道听途说。有关于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如何的去看，或者对事情的分寸如何拿捏呢？我想很多不是像我这种人，不是我是在中国大，我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所以说在这个分寸的拿捏上呢，在这个信息的解读方面呢，就可能是有很多的瑕疵，不会十分的理想。所以我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电话全部打开，特别您对这个事情，或者您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你有一些看法，像这种样子消息政治上的新闻，你有一些看法有一些见解的话呢，我非常欢迎您能够打个电话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看法。那么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是这样子，能够对这个事情呢它的前前后后以及它的影响力以及它代表的意义呢会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那么我们这儿的电话呢，我还是依照惯例先向您公布一下，先向您报告一下，我们这儿的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我手边有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呢是昨天我在节目完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叫做王立军的公开信。那么当然了，在网上得到，我也不知道这公开信是不是真的是王立军他本人写的还是怎么回事儿。 但是就冲了这个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和它的标题叫做王立军的公开信呢，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信的内容呢很快的向您介绍一下。这封信呢并不是十分的长，他写的日期呢是在2月3号，今天呢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时间应该是2月10号，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在大概7天以前。如果这是这个文章真的是王立军写的话，应该是7天以前他写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首先向您播报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给全世界的公开信，他说当大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或者已经失去了自由。我想向全世界解释一下我做这一切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一条，我不希望看到党内最大的伪君子薄熙来能再继续表演下去。如果这样的奸臣当道，这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不幸和民族的灾难。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闹剧完全是为了他个人企图进入常委的作秀，这是薄熙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专制武断，心狠手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一直强迫包括我在内的下级用各种手段为他干各种不可想象的事，稍有不从马上下狠手处置。他把所有人当成是口香糖，嚼完了就是咬完了就随便一丢，不管粘在谁的脚底。他才是最大的黑社会老大，他已把整个重庆从党和人民的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家天下。按照他的个性，当不上中国的老大他是不会罢休的，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会不择手段的。薄熙来号称清廉，但是实际上在公布这封信的对不起我念错了一行，薄熙来号称清廉，但是实际上既贪又色，纵容家人大肆敛财，数额惊人。有关情况我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并且已经向有关方面检举，也委托了我国外朋友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在公布这封信后呢，再公布于世。我也希望能够用这些材料呢，能够有朝一日出书。薄熙来无情无义到了极致，从他文革之中斗父亲、对待父亲兄弟姐妹和对待前妻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我为他两肋插刀，但是他对我连条狗都不如。当我不愿意再为他做脏事淌浑水的时候，竟然把我身边的司机等抓走来威胁我，士可杀不可辱。我本来不是什么英雄，我愿意为人民流血流汗，但是不再愿意为叹息在这么一个坏人手下工作而悄悄流泪。人终有一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揭露薄熙来为中国的体制中扫掉这么一个祸害中华民族的野心来献出一切。王立军，2012年2月3号。如果这封信真是王立军先生他本人所写的话呢，相当动人的一封信。我不知道您听了之后会不会动容。按照他的时间呢是2月3号，今天呢中国大陆那边亚洲是2月10号，所以说算呢应该是7天以前他写的。我们现在做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进行节目。我希望有不少听众朋友对这个事情可以打个电话来发您的意见，我想听听您对这事情的看法，您对这整个事件的解读好不好。我们的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
新健保法可负担健保法案帮助你同家人节省更多辛苦赚你的薪金，譬如话如果目前你存在健康问题，而家就有资格加入医疗保险啦。此外，私营医疗保健公司将唔可以拒绝接收有健康问题嘅19岁嘅青少年，而子女们喺26岁之前，亦都可以一直留喺由父母雇主提供嘅保险计划当中。另外，65岁以上人士购买知名品牌药物可享受50%嘅折扣，处方仿制药品亦都可以享受优惠。总言之，以上嘅好处加起上嚟，就可以大大节省资金。呢种感觉系咪好好呢？今日就了解有关可负担健保法案嘅详细信息，详情请登录网站 weconnect.net。
丹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 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八方论坛。这位朋友贵姓？
哎，周你好，我姓高。
哎，高女士。
哎，你好。
哎，
谢谢你啊，因为什么呀？我喜欢看你，喜欢你的节目，因为你可以让我们胡说八道在你台上。所以呢，不管是怎么说吧，我们都是胡说八道。
嗯。
现在呢，等于他这个事儿了，咱都不是，咱们都不是内幕人士。
嗯。
只能就是说瞎猜测。
嗯。
咱们按他的这个当时他的情况，如果是真的话，
嗯，
他和薄熙来之间的这个分离，这个隔阂，我觉得是因为薄熙来把他给出卖了，他才这么愤怒，
嗯，
有点那个就是鱼死网破了，就是咱们按这个考虑是这么个情况。
对，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也许是别人在利用他，
嗯嗯，
利用他在打击薄熙来，
嗯，
所以呢，甭管是都是他们党内的这斗争吧。什么都是，反正总有谁好谁错，都没有好，也都没有错。我认为。都是实际上都是牺牲品。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所关心的倒不是说这个事情是谁对谁错的人，就像您刚刚讲的高女士，这个事情没有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说如果真的以道德的尺度来衡量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对的。
对。
但是问题就是我现在所根据我手边的一些资料所拼凑起来的一个图案呢，看起来这个来龙去脉好像是呢，是十八大人事布局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斗争，好像是。喂。
哎，我听到，因为太乱了，我是在路上。
这样。
我刚下班，对。
好像是有人要向薄熙来开刀，那么是这个人是谁呢？有媒体暗指可能是胡温，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不敢讲。但是有人准备向薄熙来开刀，然后呢，薄熙来这边呢，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这种现象之后呢，他就先把王立军给开掉，这个中国人叫弃车保帅啊，就是他弃王保薄熙来。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当然这个被弃的这个王就非常的愤怒，对不对？他也知道薄熙来很多的一些黑资料，就他就拿这些黑资料呢，就准备原来是准备要跑到这个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这个领事馆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劝他就是领事馆不能收，就劝他还是把这个事情呢再带回到中国去。出去之后呢，当重庆市呢是希望把这个王立军呢能够带到重庆，这个事能够在重庆把它解决。但是这个事情呢，中央知道了，北京知道，就硬是要把王立军 带到中央去，接到北京去。那么这个事情呢，本身来讲，我觉得对王立军来讲呢是件好事情，因为如果是在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呢，王立军可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如果是我想在美国领事馆再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根据新闻报道呢，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待了一个多钟头，这个美国领事馆好好的跟他解释了一下整个的事情，以及美国方面可以做了以及做不到的事情，以及他应该如何的处理这个事儿。长话短说，现在这个王立军看样子是在北京。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如果我们前面的假设是正确的，什么假设呢？就是北京有人，中央有人希望能够对这个薄熙来开刀。开刀的话呢，还正找不到材料呢。如果你能够带着材料来的话呢，那就是好事一桩，对不对？
对。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地步。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假设不正确的话，那就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王因为薄而倒。第二个可能性当然就是薄因为王而倒，或者因王而弱，衰弱的弱。那么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议题呢，就是这个很多人在昨天我们节目中也谈到，就是这个汪洋和这个薄熙来两个人基本上在这个党的改革路线上呢是采取两个不同的路线。一种是用一个好像过去的一种比较红色的路线，另外一个是汪洋采取一个比较法律的路线。那么看样子呢，这个北京呢是比较同意汪洋这一派路线。这也是另外其他人的观察。那么我不知道听到目前为止，高女士你有没有一些多加出来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因为我看的话也是从报纸上看，也是从报纸上看分析，你知道吧？
嗯。
可是按你来讲，我总的来讲，这个王立军确实是一个，他又没有多大实力，
嗯，
他自己要说起他是挺能干的，
嗯，
他也做了不少成绩，
嗯，
可是他得罪了很多人，
嗯，
得罪人的话，那就有可能就说都想借着薄熙来整他，这是肯定的，
嗯。
完了以后，薄熙来本身呢，这个也是在他们就是那个少年派，就像是叫，就是他们原来老子是干什么的，现在是他们又儿子又开始叫党，我也忘了叫什么什么。
这个叫什么？
太子党。
太子党，对，太子党。
对，太子党之争，所以呢，把他也弄到里边去了。
嗯。
实际上，我觉得王立军他是一个实干家，我觉着。
嗯。
甭管是怎么着吧，报纸也登了，他的家庭都毁了。妻子和儿女都死了，对吧？
哦，
都让那个人家给，而且姑娘回来以后还把那个录像给他寄过去让他看。
嗯，
所以他也牺牲了不少。
嗯，
所以呢，对于他来讲呢，他除了实干，他没有别的出路。
嗯嗯，
这就是他的选择。
嗯嗯嗯。
可是现在呢，他实干了，得罪了那么多人，完了别人利用他，反过来又把他出卖了，
嗯，
他确实很恼怒。
嗯，
我觉着我对他挺可惜的。中国需要他这样的一个人，敢干。不管怎么说，他是黑帮，他也打了不少黑帮人。他虽然他最后他也许得了不少利，从中他也渔利了。
嗯。
可是我觉着终归来讲，他还是打击了不少黑帮。
您
社会，
您不是四川人吧？
我不是。
不是。
怎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不是四川人，或者您有没有朋友在四川、在重庆、在成都就近的，可以汇报你一些他们的这个对于薄熙来、对于王立军他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一些事儿，有没有这种机会？
我跟您这么说吧，大陆人啊，对政治现在不感兴趣了。
嗯。
最感兴趣就是经济，就是钱。
嗯。
所以你要跟他们谈论这些，他们没有兴趣跟你谈。即使是我有朋友在那边，
嗯，
就是您不像现在问问，
嗯，
那边有好些从那边来的，就重庆人，
嗯，
不管是新移民啊，还是老移民，还是上学的，
嗯，
很少有参与政治的。
嗯，对这个政治，
我是这么说，
政治的风险比做生意的风险大太多了。
他们不感兴趣了，他们觉得耗费时间，
嗯，
你知道
吗？嗯，好的，好的。
我是时间长啊，无聊，所以才加参与。
好，
行，那就先这样，谢谢，
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是无聊，也是想上来这个胡说八道一番，我们都欢迎，因为这个事儿的确是可以看出很多的端倪来，什么样的端倪呢？中国内部政治的运作方式，中国政治的这种黑暗面， 改革方向，改革这个的开放的路线，以及第十八大的人事布局，都是可以着眼或者着手分析的一些方向、一些角度。再一次的重复，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Happy New Year， 大家好，我是李文 Juliana Lee， 好高兴在湾区服务30年了。在新年的一开始，祝大家买到理想的新屋，同时向大家推荐一个还没有上市5年新的 Town Home 豪华公寓，叫价9.25万。它位于帕拉奥托刚海的学区，拥有3个睡房、3个卫生设备、2个车库，交通方便。请来电650-857-1000。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置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至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1对1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八方论坛，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在线上的朋友请您稍后，我们一个一个电话来。这位朋友请您贵姓？喂。
哎，是我吗？
啊，是的是的，请问您贵姓？
啊，好，我叫 Henry， 是从 Freeman 打过来。
哎， Henry， 好，请讲 Henry。
哎，对，我就是大概讲一下，我们大家都是在看热闹，可能真相是永远不知道。OK， 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像林彪事件什么，这个就是中共党内的问题，就是执政党啦。OK， 大陆就是因为那个体制的问题，这个老百姓可以看到，从这件事情里面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无关紧要，就是我们是看热闹，包括你也是在看热闹。
当然，
就像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又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知道，就是说那种制度下出来的结果就是你死我活，成者往，败者寇。OK， 谁赢就民主制度的差异就在这里。有很多人拥护那个制度，说哎，对中华民族有好处，好像我们强大了。Ever 是不错，但是根本上就是说，从列宁从马克思过来，那个制度就是你死我活。 OK， 就是这样，成者王败者寇。就是这一点我要指出，就是大家看热闹要有这种心态。真相可能永远不知道，就是这样子。
OK，
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就是最后就是成者王败者寇，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这位朋友请贵姓？
哎，你好，我姓李。
李先生你好，请讲。
哎，先生你好，
没有听到你讲那个薄熙来的事情啊。
嗯。
只是跟你看一下，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是我回了就是大陆一趟。
嗯。
然后呢，我有一些朋友呢是在重庆，是他们也是在重庆做生意的。
嗯。
据我跟他们聊的情况呢是这样啊。
嗯。
从重庆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的罗岗老百姓呢，对薄熙来还是评价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他们觉得就是薄熙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希望。
嗯哼。
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是薄熙来就是创造一个相对是比较公平的一个环境。
嗯。
啊，就是比他其他地方，是那些既得的利益集团那些势力可能太大了。
嗯嗯嗯。
重庆呢是相对来说，对老百姓来说真的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嗯哼。
然后呢，整个社会也是比较和谐的。
嗯。
啊，就是那矛盾也没那么多。
嗯。
当然了，是黄立军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具体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叫美国领事馆，这个我们不知道哈。
嗯嗯。
但是只是想跟你说一下，就是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情况。
所以说，基本上重庆的老百姓对薄熙来还是有好感的。他的确为重庆老百姓做了一点事儿，对不对？
不单只是好感了、啊，对，应该来说对。薄熙来评价是很高的，
其实很高的。OK，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这位朋友，请您贵姓？喂，这位朋友在哎，
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请讲。
基本上我觉得在大陆上，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所有一切都是不是有保障的。
嗯哼，
任何时间你可以失去所有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嗯哼。
所以这次不管是谁错谁对，但是谁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
嗯，
谁的话算数，
嗯，
对，所以说是非不分的地方，没有办安全保障的地方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悲的地方。
嗯哼，
谢谢。
嗯，好，谢谢，谢谢。我想基本上还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质和法治之间的观念上的问题。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当然我也在思考着类似的这些议题这些问题。譬如说这个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大刀阔斧去扫黑去打黑，那么是不是他的过程一定都合法，还是在打黑的过程之中也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网上有人说是大黑，事实上在打黑的过程中是大黑打小黑，自己是个大黑。那么这次在这个王立军的整个事情过程中呢，也好像也显示出了王立军在整个处理事情之中呢也犯了很多的错，违法。那么在刑求方面也是犯了很多这种样子的这种违法的行为。是不是还是一个人治的观念远大于法治的观念的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么违法就是违法，犯法就是犯法，不管你今天是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不管你今天的政治地位是什么，我们绝对不会说，也绝对不能说，不是不会说，绝对不能说一个人因为他的政治地位或者他的政治正确性存在了，他今天的政治地位是比较占了有利的地位，于是或者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一个人如果他的政治正确性失去了，或者他站在一个政治比较相对不正确的地位上呢，他做的是很多事情呢，人家要指你是非法，你就是非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制度。完全没有保障。当然这不是我们头一次谈到这个制度的这个优劣啊。我只是说透过了王立军和薄熙来这样子的故事再次的在媒体之中爆出来，又再一次的使人理解到今天这中国大陆这个制度是不是要改变，真的是要改变了。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别的话题插进来呢，我就不会在节目中天天的谈这个事儿。但是我相信不管你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是台湾长大的，或任何地方的华人，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治的这种运作的方式是不是需要改变？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问题只是说如何的往那个方向去走的问题。 如何的又维持安定又维持稳定，又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一个比较正确比较公平比较透明比较开放的地方去走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个朋友贵姓？
哎，是我吗？
哎，是的。
啊，我是 Steven。
Steven， 你好。
您好，这个很高兴啊，做这一类节目。
嗯。
其实说很，当然很多人在听了。
嗯。
我有很多人的朋友都在听，他们有时候打电话叫我，叫我说几句。
嗯、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上次我告诉你有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我还没有，我这么说吧，我 download 下来之后，我还没看多少，但是我一定会看。
其实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呢，这个刚才那位女士说，为什么大陆很多人都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国家大事都不感兴趣，就是那些文章里讲到的情况。所以呢，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呢，大家心就彻底的就是说冷了。
嗯。
不禁心寒了。
那篇文章的名字你可以公布一下吗？再讲一遍，这大家可以上网。
就是一位党内人士谈我党为何不能平反六四的原因。
嗯哼。OK。
一位党内人士，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一定是中央党校或者是哪一个什么反正很高级的这种党政高级领导，他是党务领导的那个高级领导，而且是很有高水平的人。
OK，
他写的文章，
我再
你看他那篇文章，
我跟你讲，
他没有
Steven， 我再讲一遍，我再清楚的讲，因为这样子的听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也可以马上就上网去找这篇文章。
对，用 Google 一下，就是一位党内人士，人民的人，战士的士，斗士的士，一位党内人士。你打这篇文章一打以后呢，我希望你就这篇文章你念一遍给大家听一遍，因为它不是很长。
好，
我大概估计大概最多十分钟的时间念完了这篇文章以后呢，所以在这里的无论是哪一个观点、哪一个派别的、哪一种心情的，哪一种这个历史经验的人，我相信他对这篇文章不会有很坏的评价的。因为这篇文章他没有什么气急败坏的去骂一句人，是吧？他没有什么这个，他非常公正的，在非常中庸的公正的立场上评判了像中国历史一路走过来，一直到四九年前后这一段历史啊，中国古代到现在，到毛泽东、邓小平等，到这个叫什么这个江泽民啊什么什么，一路走过来，中国的实际现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到了相当于一个江，这改革开放是结了很多果子了。实际上是结了一个江果子，这个江果子就是说，当官的那些人既得利益者呢，他拿了这个果子呢。老实说他也睡觉不得安宁的，你像薄熙来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揭发了，这个包括王立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家干掉了，对不对？他在坐在上面的时候非常神奇，对不对？然后这个老百姓呢，看到了果子呢又吃不到，就我们这样说吧，你看那个我很真的很同情我们的温总理温家宝，他真的很辛苦，可是他拼命的在叫，说了七八次、十几次这个改革，甚至于学邓小平的话，发了狠话说，再不政治改革就要死路一条了。没人理他呀。那这篇文章就讲了为什么处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老百姓呢，我看到温家宝在这里电视上看到他哭过好几回，他就说：“哎呦，改革开放带来很大的成果啊，但是贫富差异最大在我们中国。”他就说了一句，这样说，第二句他说了，哎呦，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够，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大的成果，可是我们工人农民没有得到实惠。然后他又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可是这三句话只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感叹，一种发福，实际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和一路走过来的这个国内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法律都不能偏向劳苦大众。所以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相当于那个当年那个朱镕基跟邓小平汇报工作的时候就说了，我真的很非常佩服邓小平，他能把中国能够引向一个富裕强国，但是他只做到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没有做到。因为这跟他几十年来这个那种思想的熏陶训练出来有关系。所以在当年那个朱镕基就跟他讲，你看如果说要反党，要是反腐，真正的认真的去反腐败，那亡党了。亡党了。如果是不反腐败的话，那就亡国了。可是邓小平这个 怎么说这句话我不太清楚啊。那我猜想，我揣摩他的心里肯定是这样说：鸡不能亡党，夜不能亡国。我相信你们是有本事的啊，你们要想办法解决啊。我应该一定是这样想，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家都束手无策，是一个僵果子。所以呢，我很期望习近平啊、李克强他们这一代人上来以后能够重用。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红二代那一帮大概上千的人吧，在北京聚会，向中央提建议，就是老一辈打江山，这个抛头颅洒鲜血，这个跟着又牺牲了这个几千万的所谓的革命烈士，最后走到这个程度。那个清华大学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科学研究所，他们后来研究了一个报告，说研究了报告说这个现在好像这个高层领导他们在河里摸到石头，但不愿意过河了。跟邓小平当年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邓小平当年想法就是先第一步经济改革开放，然后再政治改革。邓小平当年南巡的书记说你不改革不行的，国家走到这一步，这个人民大众甚至于邓小平临死之前，那个万里都向大家透露邓小平临死之前都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现在连国民党都不如啊，国民党当时他还给人民这个有很多的自由和权利，我们现在都没有做到，是吧？都这个建国的时候答应全国人民这个给工人与工厂，农民与土地啊，这个学生的知识分子与自由，就是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邓小平他临死之前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就是说能够改革下去。但最后来他看江泽民不行，很多人反映江泽民这个他就想守在那里，最后他就跟这八大元老说，他说我不行了，但是你们要确保胡锦涛按时上台，按时接班。江泽民他说就那样了，管不了了。他说我再否定掉他的话，等于把我也否定了，因为他否定了赵紫阳，又否定了那个胡耀邦，再否定他选拔上来的他点头同意做接班人的这个江泽民，那三个领导人都否定掉了，那不是把自己也否定掉了吗？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确保这个胡锦涛上台，那么他希望胡锦涛做事。但是胡锦涛怎么就玩得过江泽民了？他因为党内是集体领导啊，然后在胡锦涛这个班子里，七八个人一举手，他是少数的，所以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很多事情真的现在大陆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真的用很多就是说老百姓写的那些打油诗来说啊，真的是很滑稽的。什么有你车用不起啊，这个油用不起啊，路走不起，收费厉害啊，然后这个房子住不起，有病看不起，有学上不起啊，有官还告不起啊，等等，最后就说我们中国人还活得很神气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就中国人还了不起？你去查一下这些这个打油诗。所以中国的情况就处于一个真的需要像戈尔巴乔夫啊、叶利钦这样的人上台，真的是完全彻底的不为自己的。可是在现有的这最高层的领导人当中，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他们家里都是几十亿。最多的大概是好像是这个温总理，他家是100多亿左右这个财产，其他的包括李鹏啊，这个朱镕基啊，这个江泽民啊，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几十亿这个人民币。我在这文学城上看到以后，我一看呆了，这怎么行啊？要是毛泽东活过来的话，那不得了的事情啊，你是不是？但是很多事情真的是，我希望你就那篇文章能不能就说，念念给大家听听以后，
可以，
这篇文章念了以后，我想所有的湾区的人一定会很中肯的肯定这篇文章的。
好，谢谢你，好吧，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再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 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八方论坛。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您讨论的跟您探讨的是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儿。我们这儿的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有关于刚才 Steven 打电话来谈到的这篇文章，一位党内人士谈不能给六四平反的原因，我已经download下来了，可惜这篇文章呢还是长了一点，我等一下还要去消化消化。那么同时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可以去上网 Google 一下，这篇文章的名字再一次的重复，叫做一位党内人士谈不能给六四平反的原因。这位朋友请您贵姓。
我姓周。
周先生你好。
你好。
哎，
刚刚把事情弄完了，就打开声音机，就听到刚才那个 Steven 这样讲，就要我也过来皱皱热闹了。
OK，
我觉得第一，目前的状况，我想大概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那个文章，也没有知道是其他原因，但是我直接的感觉到，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嗯。
六四不可能会平反了。
嗯嗯嗯，
因为六四一平反就拆了邓小平的招牌。
嗯，
那么就等于当年邓小平也是文革的一个，而且他的儿子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
嗯，
那么邓小平也不敢去把毛泽东的招牌拆了下来。
嗯，
为什么呢？因为把毛泽东的招牌拆来了下来，或者等拆了下来，等于拆了共产党的招牌。
嗯，
所以这个招牌不能拆。
嗯，
在他们的立场和那个需要上面来说，他们不会拆。
嗯哼。
那么现在改革开放这么还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然后呢，大多数的人民都生活得非常好，比以前好。那么你拆了邓。六四平反等于拆了邓小平的招牌，就是怎么来评论现在的改革三十年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那个成就呢？ 也许目前的状况也许不会吧。
嗯哼。
但是根据历史来看，直算将来六世平反的话，
嗯，
有这个历史条件的话，我猜想也会大概是不了了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根据历史，过去的历史，举一个例子，就是当然的布拉格之春，还有那个匈牙利的58年的时候，也是开动坦克车把56年的那个匈牙利的那个第一次的革命，那个就是民主革命镇压下去了。结果在大概在九十二三年的时候，我大概记得是，就是过去的就转眼间就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么二十年又过去了，这是平反了。那个匈牙利政府平反了这件事情，那么像公开像那些这件事情看来很少人知道，很少人注意到，就是平反了那个他们的那个家属，跟他也是什么道歉，也是给他们一定的赔偿，所有的家属的后人也去欠到那个墓地去献了那个花，向他们敬礼和悼念，就是如此而已了。没有真正的有什么实际上的那个大变化。
嗯，周先生，因为时间关，还有人在线上等着。我想就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儿，你有没有特别的意见？
我因为刚才没有听到，不能发表意见。
Okay. 哦，这样。
但是我还是想有一句话来做，
就
有一句话来做出
做
那个结论。
嗯，好，
就是说，就是我们西方的那个。民主社会的一句老话，
嗯，
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对对，
绝对的腐败，
对，
绝对的倒台，
嗯，
任何历史，任何的朝代都是如此，
嗯哼，好，
我也想以这样的结束，
好，谢谢你，谢谢周先生，谢谢，这位朋友贵姓？
姓李，是我吗？
好，请讲。
我是觉得这个薄熙来这一回。可能还是搬不倒，因为这个薄熙来呢，他跟红苗正这个他有这个太子党的背景，
嗯，
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级别和这个陈良宇是一样的，
嗯，
这个全在中央看，如果中央想把他给整倒，他就算他跟红苗正他也没有，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背景有很多人也在支持他。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次他可能是还是就是下不来，下不去，就是还我觉得还是可能他不会太多重用他，但是不一定把他真正扳倒。
嗯嗯嗯。OK， 好，还有没有其他事？
谢谢，
就这样，好，谢谢，
哎，好，
谢谢，谢谢。中国时报发自西安重庆的报道，怎么说呢？说。王立军事件之后呢，这个王立军这件事情呢，意味重庆的这个唱红打黑的模式呢，接近破产。而有毒无偶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昨天趁势展开了三打，我就不知道三打是打什么，三打的专项行动，大有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一决高下的味道。继续讲下去，他说王立军事件虽然已经在网上沸沸扬扬，但是重庆电视台昨天的新闻联播头条之后呢，是播了其他的消息。至于王立军被送至北京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件事情呢，重庆电台以及重庆的晚报呢，只字未提，一个字都不提。这位朋友贵姓？
哎，你好。
哎
哎，宋晓你好，在
张
先
生，
哎，今天很精彩啊，哇，
谢谢，
那么多人发表的那个论调都很，
包括你在内，
没有，我没有，我们是老朋友们，就随便这个点缀一下，我觉得中国实在是不能，就是我们也改革开放是对了哈，
嗯，
一步步来，因为总理都讲了嘛，都已经哭了，是不是啊？说是。要改了吗？政治改革不要再拖了吧，政治改革是为我们大家中国这个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嘛，我们中国人的世纪嘛，就做漂亮给人家外国人看嘛，是不是啊？不要说再拖了，很多事情呢，不要再斗来斗去。我相信薄熙来他也不会那么下什么狠手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是不是啊？ 就是说大家都要好好的商量，就为我们中国的未来，21世纪是我们中国的世纪，好好的搞给我们全世界看嘛，是不是啊？
嗯，
世界最大的那么人口，我们不要再什么搞个政治斗争啊，然后怎么样来，像以前那样不可以了。你知道那毛泽东是斗争斗了多少人呢、啊？我看那个在历史嘛太清楚了。
嗯，
这样子为了势力政治，现在是不是？现在是为了全人类全人民嘛、
嗯，
我们中国人嘛，扬眉吐气嘛，
哎，
接着搞什么斗争为势力来？
张先生，
搞政斗争嘛，对不对？
张先生，这次你回台湾投票回来之后，好像你特别有感触啊，你特别不喜欢这个这里面要合作，不要斗争是吗？
是，你看看现在台湾嘛，多那个马英九上来以后，是不是啊？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气啊！21世纪，你看有那么好的一个马英九再上来了，
okay.
那么多政治人物都不错，选了一个个，就是要这样子把国家搞起来嘛，
嗯、
不能再斗了嘛，
嗯、
像民进党互相斗来斗去、
这个话当然是这么说了，但是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What does it take"， 到底要怎么办才能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中国，我们中国
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形势就是，如果要推动改革，到底要怎么办？你中国政府才能够开始推动改革？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讲的，摸着石头而不过河，这是多么让人觉得惋惜的一件事。
是，
对，好，谢谢。
中国人很聪明，很多方法，但是不敢乱动，因为现在搞不好有什么后台的共产党那边还是怎么样控制住你，不能讲话，又不能那样，
对，
不可以这样嘛。
对，
大家彼此商量，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能再斗争了，官人了还跑去别的国家去讲了吧，又怕这怕那，大家要互相商量，不要再斗争，不要再搞来搞去，
对不对？好，谢谢你，张先生。这位朋友贵姓？
姓吴。
吴先生，请讲。
你好，我跟你讲，现在中国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嗯。
什么叫将他到了十字路口呢？这个改革的话是改革了一半，经济上的改革，无疑邓小平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邓小平这个改革又是错误的，因为他政治上不改革呢，始终就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嗯，
现在的话得到好处的呢，他们要维持现状，要维持下去呢，只能官逼民反。那、两极动画严重的呢，还有一些所谓这个干部子弟呢，又觉得看不下去，想要回到老毛的那个年代，看见两点都不行。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搞清楚，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来指导这个事情。
嗯，
因为实际上的话，这些事情都是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考虑，自己就可以考虑得很正确了。为什么讲呢？以前的话，如果按照孔孟之道的话，也是泯灭人性的，那个共产主义也是否定人性的。中国人错就错在否定人性上，人是有欲望的，人也是有惰性的。如果是压抑人性，那么挫败他的欲望，经济上就要走向贫困，越来越穷的。但现在如果助长欲望，那么他这个也走向另一边的。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就必须要民主化，没办法的，只有民主化才能够监督和制约人的欲望，又要助长又要支持这个欲望的向前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前进。但如果是压抑欲望呢，那么社会的话就会倒退，但是呢又不能让它泛滥，所以就必须要制约它。这事情呢要有一个非常，这里头的话已经，我感觉到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了。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要么官逼民反，会越来越热闹，那这个拭目以待吧。谢谢了。
嗯，好，谢谢吴先生。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开了电话线，接了很多电话，不少朋友打电话来谈他们的心理的事情。就像第一位朋友打电话进来，说是胡说八道一番啊，我们大家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我们都是一种语重心长的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中国能够更好，每个人都希望中国的社会能够更公平，每个人都希望中国的法治能够更开明，能够更透明。司法的独立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在美国生活呢， 对于美国司法的独立呢，好像也是司空见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当然，司法的独立呢，是一个长久的，而且是永远的一种争执、一种挣扎或者一种斗争，因为永远会有更大的权力希望能够控制司法。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了很多事情，需要改革。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够改革。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呢，冲着王立军和薄熙来这件事情所看出来的，马上的问题呢，就是中国是不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做到它的司法独立？当然，可能我是在痴人说梦，对不对？再接一个电话，请问贵姓？
喂，你好，我姓王。
哎，王先生，请快讲。
我就想从还是回到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中共内部有一些打压薄熙来的做法，然后可能是打压他的利益将王立军吧，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不太同意那些大家把什么说什么民主啊什么这那，其实说实话，就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游戏规则，美国有美国游戏规则，中国有中国游戏规则。美国的政治一样很肮脏，什么 Herman King 啊什么那些，现在竞选大家有时间多看看，大家也知道这个各有各的玩法，反正中国有中国玩法，美国有美国玩法。我也不相信说所谓这边的民主说好到哪儿去，没好到哪儿去，说实话就这么回事。
好，谢谢各位朋友。